一束光，用跳跃的音符带领着你和我穿过长夜，那是牵引，那是爱。
长夜的牵引，吴爽和你一起离开黑暗，迎向那光。你好，亲爱的朋友，吴爽在假日长夜的牵引里向你问好，谢谢你的到来。一年中难得的假期，你都用来做什么了？有人说，假期就休息啊。身体休息实在是太有必要了，可是灵魂的思考，我想没有一刻是停止的，甚至身体的休息更有助于灵魂好好的享受的思考。讲个故事给你听吧。说是有一次在一艘船上，一个人不小心落到了水里，这个人在水里面挣扎着，好多人都在船上着急，喊着水手，你快点下水救人呐。可是水手无动于衷，一点没有要下去救他的意思。当那个落水的人渐渐失去了力量，快要沉下去的时候，只见水手立刻跳下去把他救了上来。救上人之后，大家都问他，你为什么起初不去救他，要等他快要淹死的时候才下去救呢？水手回答说，如果一开始我就下去救他，恐怕救不了他，反而会赔上我的性命。等他力气使尽了，不再挣扎了，那时就是我救他的时候了。
有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人生最大的智慧。有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得上帝的喜悦。生命的尊贵，他深深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
是啊，朋友，你在水里吗？你还在挣扎吗？神在等你，等你不再靠自己了，那时就是神出手的时候。神要的是什么呢？顺服，不反抗。所以不是神不救，而是没法救，因为我们觉着自己还行，还能搞定。说有一个在非常关键岗位上的人，他常常花很多的时间祷告。有个朋友问他说，你这么忙，怎么还有时间浪费在祷告上？这朋友回答说，我身负重责，如果自认不需要神的帮助，自己足能应付，我岂不是这世界上最笨的人吗？朋友，不依靠神的人才是最笨的人。把你我自己交给神，不再挣扎，学会安息在上帝的怀抱里，让他来帮助我们走前面剩下的道路。神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当年的雅各靠着自己的聪明换来了什么？无外乎哥哥的追杀，舅舅的欺骗。亚伯拉罕靠着自己的聪明换来的却是羞辱，自己的妻子差点就成了法老的妻子。亲爱的朋友，世界不是我们的神，不要看错了。妻子会认错于自己的丈夫吗？孩子会认错于自己的父母吗？你我的窗户只能开向万军之耶和华，他正在等着帮助我们，他赐福的使者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几个羊角就可以吹倒耶利哥的城墙，一根赶牛的棍子就可以打死600个非利士人，一块驴腮骨可以击杀1000个敌人。神的大能大力超越我们的无能为力。所以朋友，在这假期里，让我们休息下来的身告诉我们的心，要安静再安静。
安静，让平安入我心，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风浪平息。
总有一首诗歌拨动了你的心弦，
当你孤单的时候，
总有一首诗歌让你泪流满面。
他是我的主，为我钉在
诗歌里有真实的故事。
主，我要遇见你。
故事里有生命的改变。
自从遇见你，我的生命中有了改变。平凡的梦想，
长夜的牵引，期待着你的分享。
在耶稣里，我们是好朋友。
电邮请寄 chang@liangyou.net。
你好，亲爱的朋友，假日里吴爽在长夜的牵引里向你问候，谢谢你一直的收听。圣经马可福音里描述了一个小小的场景，说耶稣和众人才出会堂，就和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发烧躺在床上没精神，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走上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这事儿一下子就悄悄传开了，天晚日落的时候，就有人带着所有害病的、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几乎是全城的人都聚集在了门前。耶稣于是治好了许多有这样那样病的人，同时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朋友，基督徒遇到麻烦的时候，首先要求怎样的解决之道呢？实在是该效法彼得岳母的那些朋友。你看，他岳母发烧躺着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件事告诉耶稣，没有什么解决之道可与之相比了。人在任何有需要的时候，毫无疑问都会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病了去找医生，需要捍卫财产或名誉就去咨询律师，人还会寻求其他人的帮助。尽管如此，对这一切而言，人当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主耶稣基督呼求帮助。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如此有效地帮助我们，没有人像他那样如此怜悯，如此愿意帮助。
谁能像你承担我忧郁，使我的安宁接近我心灵。谁能像你摆上你自己，成为挽回剂，赐我新生命。在这灰暗的途中，我要紧紧地跟随你。在这背逆的时代，我要将生命献给你，因无人想你。谁能像你承担我忧虑，使我的安宁接近我心灵。谁能像你摆上你自己，成为挽回剂，赐我新生命。在这灰暗的途中，我要紧紧地跟随你。在这背逆的时代，我要将生命献给你，因无人像你。 谁能像你，亲爱主耶稣，如此深处我心。
雅各落难的时候，朋友你还记得吗？他首先转向了上帝，他说，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西西家落难时，他首先在耶和华面前展开希拿基利的信，说，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拉撒路病了，他姐姐马上打发人去找耶稣，他们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朋友，让我们也如此行。圣经不是一再说吗？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可是朋友，仅仅记住这些原则还是没用，而在生活中加以明白之后实际的运用，才是使这些话真正活在你心里边的依据。人是有些无奈，生活在一个充满罪恶和忧伤的世界，人生多有黑暗的日子，而人无需拥有先知的眼光，就能预见一个人临终前必要多多落泪，感受许多的伤痛。如果有人在患难临到之前就得到装备，得着对抗绝望之道，那当疾病、当丧亲之痛、当挫折、当损失、当失望如壮士一样突然临到人的时候，就会叫人晓得该如何应对。朋友，让我们像那些在加百农西门家里的人做一样的事，那就是立刻告诉耶稣。
当我悲伤难挨，诉不尽最深的悲哀，亲爱主，哦，我的主，恳求你倾听我的心。当我希望满怀，道不出最美的期待，亲爱主，哦，我的主，求你倾听我的心，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那是我最虔诚最渴慕的祈祷，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告诉我你什么都明了。当我悲伤难挨，诉不尽最深的悲哀，亲爱主，哦，我的主，恳求你倾听我的心，当我希望满怀，道不出最美的期待，亲爱主，我的主，求你倾听我的心，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那 是我最虔诚最渴慕的祈祷，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告诉我你什么都明了，
告诉我最可慕的祈祷，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告诉我你什么都明了，
求你聆听，
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
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
那是我最虔诚最可慕的祈祷，
我是恩惠，欢迎收听长夜的牵引，祝您晚安。
长夜的牵引朋友，谢谢您一直的收听。还记得吗？当一群人把西门的岳母发高烧在床上躺着的这事儿告诉耶稣的时候，他拉着这位病了的妇人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可是朋友，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一个更大的神迹还在后头。圣经说他就服侍他们。高烧之后通常的后果无外乎虚弱，力量虚脱，可是在这里完全不是这样的光景。这位发烧的妇人不仅瞬间得了医治，与此同时还被改变为刚强，能够做事儿了。因罪患病的人不是要仅仅停留在得了医治的地步，他也得到供应，得到了一颗新心，一种正直的灵，得到了一种力量，能为讨神的喜悦而活。这对于所有服侍基督的心愿但目前担心不知道如何开始的人带来无限的安慰和指引。主这样愿意告诉他的人，让他们不要再害怕，让他们知道耶稣不会弃绝那些曾把自己交托给他的人。一旦他大能的手使他们从罪带来的死亡中复活，他的宝血把他们洗净，他们就必进前来服侍他，直到一个人生命的尽头。是的朋友，被神爱被神赦免的人，他就要爱他们到底。他虽然有时让他爱的人降卑，却总不会弃绝他们。得了医治的人必然总是进前来服侍主，因为一份可触可摸的恩典总要带承受这恩典的人进入荣耀。
求你降下同在，在你子民的敬拜中，求你显出荣耀，在你子民
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
感谢你收听今晚的节目，我是吴爽，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见。